第二，有余涅槃，是小乘圣人所修所证之果。芸芸众生执着于我，有我这个人，我就要享受，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贪得无厌，造业受报。
由于被善恶业所感，其寿命既有分限，其身形亦有断别，或为人身，或为天人，或为修罗，或为恶鬼，或为畜生，或到地狱，在六道中轮回不已，不得出头，故其生死为分段生死。小乘圣人总认为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这叫法执。他们断六根时，我执已灭，人我已了，善恶不着，所以能够出六道轮回，了分段生死。但他们入于大我，执着法身的四大种性为我，同时罗汉执着于苦及灭道四谛法，辟支佛又执着十二因缘法，法执未了，思想上不免有一生一灭的变异，意境上既不得安稳受用。五人修道，由迷转悟，由凡夫而罗汉菩萨，每一意境的转化，恰如一度生死。此一转而非行迁的变化，即变异生死。小乘圣者还有变异生死在，尚留有尾巴，所以叫有余涅槃。阿弥陀佛，魏老师请。
这是序言的第三个大问题：佛是涅槃相，一了真心，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临语言说，方正实相。那这个首先提出了涅槃相，涅槃相就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临语言说方正实相。这个涅槃相并不是指释迦牟尼八十圆寂那个塑像，身体的四面，我们看到这个像，就是说怎么生啊，这个像怎么又没了，就是说他化身这个身体怎么生，都有四线，佛经里面都有说什么周星七步说话都有是吗？还有他最后四面的那一刻也有四线，就跟我们常人一样的死掉了，成为尸体啊什么，都有这个相。但这个相就正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动不摇。你不能看见这个相，就是着进去，着在这里边，佛是有生有灭的。佛是这个涅槃相，即使在那个树下又入了灭洞，也是表示真心不生不灭。我们不能着在他这个相的变化上。后边讲了嘛，安住不动，不畏境转，不住一切相，让我们不住生灭的这个现象。生灭它本身就是不生灭，如果你着在这个生灭上了，你就掉进去了，就落进去了，那就跟自性相违背了，相悖了。我们应该离开这个见相非相，就是实相现前。那我们又举就是像那个大海洋，那个浪，我们一看见的浪，那你就忘记了它是水了。我们应该看见这个浪的时候，马上直接的嘛，它就是水，它不是水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相的时候，要离相而见，不能落在这个相的生灭上。然后我们看佛说了那个涅槃经以后，一昼夜之后就入涅槃了。这个涅槃我们还是说佛四相这个相，你不要着在这个相上。我们不是指人这个身体的生来死去，而是看到这个相的生灭，你不能着进去。这生灭它就是不生灭啊，就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你看的外相是浪花，但是它实际上是水啊。我们不能被浪花的这个假象、外象、幻象所蒙蔽，就告诉你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动不摇。 你到这儿了，你肯定就知道，就像我们人吧，就过去的时候是不断灭的。虽然这个身体坏了，但是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你到那，你就会知道，如果说你现在能够行苦用功，能够当下不动摇、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这个一念不生两老分的名字，如果你能做到这，保护它，令它不被外界所左右。到临终时候也是这个样，就说你这个身体不行的时候，它还是这个样，还是不生不灭、不动不摇。这个无限的才是我们的，从来没有生命过，也没有动过，也不是说你这个身体没了，你这个自信它就灭了，它也跟着灭了，不是这回事。所以还是要在你的生前，哎，在对于生命的解决这个问题，嗯，实证到到底是佛说的这个，是不是真实不虚的，还是佛就这么说，嗯。你啥时候这个心里踏实了，那就说明你自己有亲身的感受了啊。对这个临时应该是不生疑惑啊。对于佛说的思想接的这么真实，只有这个才是那个根本的恒常不变的，是不动的。这个要知道，我们大乘佛法是奔着这个目的来的。像我们修心灵心的都是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都成佛，跟佛示现的真心是一样的，他跟佛说的这个真心不生不灭不动不摇是一样的啊。说我们心灵心的目的是为了证无所住的涅槃，就证到这个本来不生不灭的这个实相。但是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有余涅槃，但小乘他不这样想，他认为是，哎呀，有余涅槃，那一定是有涅槃可证。他认为有个实的，有个涅槃可证，和我们大乘的这个见解它不一样的。他也不承认大乘，大乘随佛说嘛，只知道他这个涅槃是怎么回事。嗯，他不知道这个大乘佛法的发心啊、修正啊，是怎么回事？他也不承认佛说的，是吧？佛说的有这个大乘佛法，有不生不灭这回事，他不承认，这个佛说的本来就有不生不灭的真心，他不承认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小乘圣人所修所证之果，就有后面的一段话，整个都是细细的来分析什么是有余涅槃，说这个大千世界的众生。执着于有我，这个我们应该是，哎呦，就是没有学佛之前嘛，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肯定有我，这没有我咋可能呢？我有身体，我有思想，我见到的一切，这都是我呀，是吧？他有这个，他顽固的认为虚幻不实、五蕴合合的身心就是我，我的身、我的心、我的大脑、我的什么。他认为就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实实在在的我存在，本来是无我的，和妄生执着，处处以我为中心，所以产生了这个法执。就我们刚才说，以我为中心，认为这个身心、身体和自心都是我，因为有我，他才产生了这些法执。他为什么？他有我，他认为这一切外界的这些幻象都是实有的，他不知道这个法，所有一切山河大地、草木虫，我们六道众生都是因缘聚合才有的，因缘散的就无了。他不知道这是真相，他原来以为是不成不变的，老认为有我嘛，到死还要执着有我，还要执着有个身体，还要执着有个我在，这不是我执法执吗？这是众生，就是我们平常不学佛的人，就六道轮回习惯嘛，就是有个我在，但是他从来不考虑这个我是怎么回事儿。他有我这个人，我就要比较呀，又享受啊，什么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我一切都是以我为中心来安排我所需要的，是吧？这样一来，那你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个欲界嘛。 欲望高涨，造业受报。他就不论什么善业恶业了，只要是我需要的，我就想得到。他的心理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看，你必须得想想，那些富贵的人，他不一定他的寿命就长啊。你就像那《红楼梦》里描写的，那都不是穷人嘛，很多都不是穷人，但是他们那个痛苦的成分，远远就是高过于我们这些。不至于他那种物质丰富程度的那些人，就他们不管享受的物质啊，享受的这种精神上这些，不管他享受的成分有多大，但是他都是被善恶业所感召的，是吧？他认为除了善就是恶，但这个善恶业感召，那就是形成了这个六道中之嘛，说他的寿命既有分限，其分行也有断绝。就说寿命是有分限的，就身体，比如说身体有大小，哎呀，它有一定限度。比如说那个狗和人的分行，它就是不一样的，就是和人也不一样的。所以说黑人还有白人，我们黄种人，它这个外向也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寿命也是有长短的，有的婴儿可能还没生夭折了，或者生下来一天或者多长时间就夭折了，就死掉了，还有的能活100多岁，还有这个狗最多才能活10来岁。你像这个人还可以活100多岁，80多岁也有，特别是现在堕胎的时候，你说还没有成型的他就死了。就说这个寿期它是有长短的，色身的这个身体它也是有区别的。我们能看到的这种情况就是分段来生死的。如果我们学佛以后知道六道轮回了，那就知道有分段生死了。如果说不学佛的时候，连分段生死也不知道，就看到有生有死。虽然那个生了痛苦了，但是大家更畏惧死。也是很无奈。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业力啊什么，他都不懂这些因果，他不懂，那就是轮到死就死了，轮到生就生了，还有他自己的妄想、妄起、妄灭，他就是这样流转生死。这个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看到的生命形态，就是这样的。虽然我们要享受，要吃好、喝好、穿好，要享受，要这样要，但是你。对这个寿命的长短，你身体的形状，就是比如说狗有狗样，猪有猪形，是吧？人有人形，是吧？它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天人有更精微更美妙的身体，是吧？还有什么沙修罗，就是这个意，就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修罗意，就是我们说那种哈好斗好战。还有什么恶鬼形体，什么畜生一样、地狱一样，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我们学了佛以后知道，哎，仔细一想是这样啊，是有这样。但是因为你自己始终不知道因果这个规律，你始终不知道。有的是，哎呀，就用自己的善恶念起念，所以你有可能就下善恶道啊，或者是走阴恶道啊。有人不到一点的，还是哎呀不违背良心啊、行善啊什么，他确实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怎样，你都被善恶业所驱赶，在六道里你不得自由。不是你要怎么样，要生就生，要不生就不生，不是这回事，而是你跟着你的业力。业力就是什么？就是你平时在这个欲界啊、色界，你根据你自己的这个欲望啊、各种那个想法啊、念头，形成了这个善恶业，成为一种种子，种到这个大四田里。种到大四里，到你临命终的时候，它就形成，比如这一局，你善业多了，那有一种力量，善业的驱使，让你投身到比较好的地方。因为你做的恶业多了，因为有些就是你还杀人啊什么放火，他走那个路走得很顺畅， 他那个到底那种时候，哪个恶意各种镜像现前的时候，那你就哎呀随着就去了，虽然你恐怖，但是你也就去了啊。就是说我们在六道轮回里，如果说哎呀你不能自主了呢，就是没有智慧，不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你不知道我们有这个不生不灭不动不摇的这个真实的实相，所以我们永远不得出头。就是说在六道轮回里边，轮回不已的这些众生嘛，才不得出头。故其生死为分段生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分段生死，大家都知道哈。就一期生命的结束，又一期生命的到来，根据你自己平常积累的三恶业，那个业力形成的那种力量，驱使你升到哪一道，就哪个种子成熟了，先成熟了，那你就是哪一道，还是跟你积累的那个善恶业，你自己不知道因果律而做的这些善的行为、恶的行为或者其他行为而形成的这种力量，我们就是业力嘛，就我们不糊涂嘛，就是跟着那个业力就走了呗，其实你就投身为六道轮回里的某一类众生啊。但是小乘圣人，那这都是修行人嘛，这跟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有分段生死的那个禅师，他还是不一样，他要修嘛，他要证嘛，他是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生死可得，有涅槃可证，这正是他不能究竟了脱生死所造。他认为一定是通过修法，通过修道，我这个分段生死才可以了得。为什么可以了？我证得涅槃呢？他那个涅槃和我们说的那个本来不生不灭的这个肯定不一样。他那个涅槃是什么呢？断六根，我知一念。我六根，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这个根是什么呢？根是能生之意，就是它有什么作用。比如说我的眼睛能进步色，能看见色，能观念主相。为什么呢？如果要没有眼根的话，你怎么能用眼睛能看到主相呢？啊，就是这个意思。耳朵能听闻众生，就是能闻到各种声音，鼻子能嗅到各种气味，闻到香臭，舌也能尝百味，能尝酸甜苦辣，是吧？身，我有这个身体。如果要没这个身体，那你这眼睛、鼻子、耳朵从哪来了？就是说，这个身体是自根所聚集的，依靠啊，依止的。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同时才有的眼、耳、鼻、舌，是吧？才有这些了。就是说，你这个身体是自根所依靠的聚集物。意识能分别好坏，这个我们太有体验了，因为我们智慧的感就是分别执着，看见好，看见坏，看见大，看见小，看见高低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意识能展开联想的分别，太辛苦了啊！有时候我们现在修行人呢，都想不执着，想刹车都刹不住啊。就是为这个事也挺痛苦的，所以用佛说的法来打坐啊，来修行啊，力图让自己不再于那个分别执着啊，力图让自己的那个妄想停下来。就刚才我们就是还没讲课之前都说到那个打坐动不动的事了，对吧？那你很明显嘛，本来是为另外一个人讲的。就那个人修了一千多，又修一千多，因为他那个腿动啊，或者是心那什么贴不住心啊，他觉得还没有前一千多那个效果好。这都是你自己啊，就还是在这个摄心摄咒上，就是我们打坐用功的时候，还是在心上用功。你自己一放任或者一起妄想，你自己都收拾不住了，这种分别啊。那人家有的师兄他就能，他有这个智慧，哎呀，自己就是观就是我们做的时候眼不观耳不闻嘛，舌身上的 那种安持的那个状态，就是这样的打坐，让它形成一种习惯，不向外张弛，所以这样子我们令自己的心原来啊心猿意马，后来慢慢心安下来，安下来，安下来，它习惯了，它就不乱打妄想了。因为是我们现在感觉到，哎呀，打妄想很累人呐、啊。就算是没有修行的人说，哎呀，打妄想那是一种智慧，就是世间的智慧。所以我看人老的时候，聪明有余，老是不够。我说的意思就是，哎呀，这世间的那个聪明啊，那种智慧，就现在人都比过去人聪明多了。小孩一点点他都能领会，大人什么。看到什么事他都能反映出来，哎呀，他过去的人很本分啊，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这个思维变通，我们看到了，就现在人很聪明，整个把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会造成什么样啊，最后你看我们现在就看到那个天气的变化呀，什么冰山的你这都看到了，什么大地变暖了什么，都阻挡不住的那种对这个我们生存的空间的破坏，但是徐老师说都没有停的意思，一直在破坏，认为这是一种什么，因为追求这个物质丰富呀、啊、什么的这种欲望，得到一种释放哈、啊。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小乘圣人，就我们刚才说，如果是断了六根嘛，就我执就灭了。我是灭了人我就没了，他人我一了了，他主要停留在一个善恶不住上，就是我也不住善我也不住恶，我这就住在不善不恶里是吧，但是他没有知得那个本性，他认为他证的那个涅槃是他们修来的证来的，跟我们说的一个大乘佛法和佛的这个原本的这个教育它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可以证得的，就通过修行证得的，我令我心不动不住善恶，他认为这就是出了六道轮回了嘛。那我们这跟他说的不一样，说我们这个是不着善恶，不着有无，就是我们不住在这个生灭上，不住在这个外相上的，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不生灭的，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没有的时候它也在，就是你不能用我们现在看到就直到这一部分这一点对这个人生啊或者这个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来断定是这样的。很多人呢一闻见佛法他就信入啊，那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的硕士都在修啊，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这个身体没了就断灭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是吧，就是寥寥分明的灵知本来就在那里一念不生，我们知道一切都是来源于它，如果没有这个灵性的话，那你这你不是有效的怎么生起来的，你六道怎么有的，因为它这个六根断了嘛，我执一断它也不住善恶了，它就认为是出了六道轮回了，了了分段生死了，他不知道，哎呀，本来无我，这个身体，这个分段生死，它是个现象。就我们刚才说佛涅槃的时候，他这个身体死了，没有了，但是这个了了分的灵知，它不会断灭啊，因为这个心不会断灭啊。虽然这个小乘圣人哈。他能出离六道，那个了得分段生死，但是他仍有法知在，法知仍然是他的，因为他那个涅槃是他证得的，是本来我们说是你证不证得，你就是众生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的，众生和佛是一样的呀，也不是说佛就多了一个涅槃，你没有，是你后来你修行得到的，不是这回事。是你正不正的他都在那儿都有啊，人人都是佛了，是这样说的。那我们看后面，罗汉仍然执着于苦集灭道四谛法， 披支佛资格于十二因缘法，因为他不知道大乘空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佛说的小乘经典四对八，嗯，包括披支佛也是一样的啊，他是执着于十二因缘，他总是有东西有法执内表，嗯，所以后边你看圆觉老人都说了，思想上有一生一灭的变物，就是有变化的，变化不同的，意境上既不得安稳生命，就是他、应该是不自在，嗯，就有被法被这个正法所束缚哈、啊，人不究竟嘛，他还有失惑，他有想不明白，因为什么？他二乘圣人，他是被这个锁子上放住了，他认为有涅槃可证，我就倾向于证到涅槃就是最高的啊，他就远离他这个根断生死。他不明白这个涅槃这个外相，他证到的这个境界不是真正的涅槃，他远离那个生死也不是真实的，也他是个虚幻的外相，他不明白这个生死和涅槃没有两样，它本来就是我们这个灵明真心所显现的，他不知道这个，所以我们得到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我们自然是那用了平等心来看待这个一切，是吧？我们不会因为那涅槃好或者厌离生死，我们认为它两者都是你自信的显现，就是佛取涅槃相和你这个分断生死这个相都离不开这个了了真性，我们不要看到这个相就被这个相所缠住了，我们看到你这个心它是永远都没有生灭的，无垢无净嘛，不增不减嘛，这些外相千奇变化，就像我们刚才举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海里的那个浪花，它大也好小也好，那个浪高也好浪低也好，它实质上都是水啊，它都是平等的，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一样的，它是一时的显现而已，嗯，他们就是说罗汉执着于苦集灭道，他只知道这个苦集灭道能够证悟涅槃的什么，这个毗湿佛知道这个触机十二因缘能够独觉啊什么的，这些十二因缘他能够悟到，通过这个佛理啊声闻缘觉嘛，他都可以通过这个音声啊，就是佛的这个言教这一部分，他接受了这个十二因缘这一部分，他通过这个能够悟到，嗯，但是他的究竟就是没有到我们说，一会我们会讲，他仍然是有法执嘛，嗯，后边说的思想上不明有一生一灭的变异，就是说他那个比如说从凡夫到罗汉，他是不是思想上有个变异，有啊，意境上他就不一样吗，原来他是凡夫的感受，现在他是罗汉的感受，是吧？他凡夫他就感觉到哎呀生老病死啊这苦集啊，他后来哎呀通过修道把这个苦灭掉啊，他就可以变成什么那个罗汉嘛，嗯，但是他这个分段生死了嘛，他这个变异生死就是他这个私货这种生心的那些私货他是不明了的，嗯，这个佛说的根本的那个真的是究竟涅槃他不知道吗，这罗汉哎呀他本来说的有涅槃可知，终于有一天有那个什么触及因缘，他会回小相吧，他有发菩萨心，他感觉哎呀我思想又是一个飞跃啊，哎呀原来还有这个菩萨乘是吧，还有大菩萨的这个境界我可以达到，真的是也是生命了，从凡夫到罗汉，罗汉到菩萨，他但是这还是不究竟，菩萨还有这个九有情吗，
等觉菩萨还有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未破，
嗯，还有这个最后一丝他都没有放弃嘛，他这个每一意境的转化，我们说的一生一念就是指的他这个意境的转化，他那个思想那个心态啊什么 这次转化，所以说每一次转化就是一次生死。这个生死不是指的这个身体生出来了然后灭了然后又投生了又什么化现啊什么，不是指的这个啊，是其实它是心理的变化，我们称这个是变异生死啊。小乘圣者还有变异生死在，就是因为他有这个从三波到罗汉，罗汉到菩萨，什么什么，就是一地二地三地，反正有各种变化吧。每一次变化的时候，他的心态都会有变化。我们说他这个是变异生死啊，所以他总是有法可得，有道可修，有涅槃可证。所以我们说，他这叫有余涅槃，他还有一个涅槃在。第二段大概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我们弄清楚了小乘圣人他的毛病在哪里。当然我们本来一开始发的就是大乘心，走的不是这条路，但是应该还有这样的人。你比如说那个南禅啊什么，他们就是人家就是专门修小乘啊，是吧，东南亚那一带他们专门修小乘法，就是为了证到涅槃。他就是这个，他们不承认有大乘乘法。这就是第二个，就是有余涅槃的大概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一句，就是说，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有法可得，有道可成。这不是我们的究竟涅槃之意，就正因为有这个想法，他才不能得究竟涅槃，可以叫法成啊。这个小乘圣人，我也觉得他这个呀，他们弄得好复杂呀。要是说我们大乘佛教应该要那个起那个无量妙用，觉得肯定是自在的。他为什么在意境上不能得阿弥陀呢？正因为他有东西，他有一丝法界，有这个变异生死在，他所以不得自在。他跟大乘相比，他的区别就是发心，他认为有是有就有涅槃可证，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通过修道修法，明白本来无生死，本来不生不灭，本来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这样，谁都可以证到，谁都可以明白，有一招谁都可以明白。这就是第二个啊，就是接着这个有余涅槃，他这个地方还真是要细细的说出来很多内容，我不讲它，就放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执着这块啊，就是这个涅槃分好多种，你有你的想法叫涅槃，他有他的想法，都是看到佛经，但是他这个领会的他不一样啊，他只接受这一部分。
第三，无余涅槃，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都了了，有漏之因都尽尽了，也叫做漏尽通，这就是无余涅槃。
阿弥陀佛，
对对对，我们看这个无余涅槃，就分段生死了了，变异生死都了了。我们刚才说了什么是分段生死啊，色心有区别，斗气有长短。我们刚才说了，这就是别人身体大小它都有一定的限度，它的寿命有的长有的短，有的可能几天，或者是反正这个生命形态的各异啊，和这个生命周期，它这个寿命的长短，还有这个身体形象的各种区别，我们看到的那个分裂的现象，这就称为这个分段生死。我们都能看到这一点，虽然说三个道什么，我们应该也能够体会的啊。像那个监狱里，或者是医院里，是吧？我们都能体会到那种痛苦啊。这啥时候还有个人说，我体验过饥饿。饥饿饿得实在不行了，饿得全身都没有力气，就想吃东西， 但是没有东西可吃，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吃，吃不下去，这就是恶鬼道。就是你能体验他那个苦是吧，多么希望能吃东西就好嘛。你像那个地藏经是哪里讲，说那个那个肚肠那么大，那么需要食物是吧，就是他那个进食的那个渠道那么细微，跟个绳跟个线样的，怎么能吃进去？这还好，还说一吃进去又变火呀变啥，就说很艰难，就是那个生命形态，哎呀很不容易啊，很痛苦，这都是生在生死里面的事儿。嗯，变异生死是他自己有这个各种祸，就是我们对景生心的各种贪嗔痴慢一样，这个我们都有所体验。佛那里没有这些东西啊，但我们有，我们就是说一句话都要分别一下，对吧？一分别就是我们自己的错觉来那个什么，就我们刚才说那个打坐的事，哎，我本来可以不动啊，我听着老师说了一句，我们不在腿上做功夫，好，他马上就领会这个不在腿上做功夫就可以动了，他自己下意识的就去做了，他自己就因为那个念头生了，你有了念头了，你就有了行为了，这样就是让你自己哎呀彻底卸下心来，确实不是很容易，这叫对景生心啊，对景起住贪嗔痴慢疑，嗯，就是让你这个心彻底卸下来，对你，我们就是这么用功，就是刚才这个无因涅槃的时候的有漏之音，就是所有的那个疑什么我都静静了，是吧？所有的这个生断生死、变异生死这个地方，这个疑惑，我们对这个生断生死最主要有分见呀、边见呀、成见呀、见取见呀、借近取近、邪见啊，有这些东西啊，有各种见，就是因为有我的事嘛，它有各种见，了的生断生死这个我见它就没了嘛，人我之见就没了嘛，但是它执着不是有那个法见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有涅槃可证，有道可成，有法可依，有这个生死可了，它有这个在，它认为一切都是哎呀后天，就是我们经过这个修正啊什么的要证得来的，是吧？他有这个误区，就是他的法则在他这个地方不明了，他形成一个法则。如果我们知道了体验了真心，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明知，就是在根尘脱落的时候突然就能够体验到佛说的真实不虚的实相，这个时候肯定是你体验了一下，也就是上次说的那个要明心见性，也就是上次说的那个叫一线开显，就是你在那门口看着看，就你知道哦，这是法身啊，你知道这是漏尽啊，马上你这个乌云密布，这个习气就跟过来了，所以后面有这个出货的这个你虽然那一刻比如说我体验了一念不生两种分明，我不疑了，但是你心里边马上会升起我有一个什么灵芝，我有一个涅槃，所以这个师父啊会告诉你灵芝也不可得，告诉你实相无相，还在扫你的法界嘛，还在扫，嗯，但是这个时候你道理上知道了这个知见是佛的知见，但是你这个私货还远远没了，你不是一步到位就是无修无德无证，不是那回事，还要做功夫，就是还要把你这个对景生心的这个一对镜，我就起贪嗔痴慢疑，我就起各种念头，这个习惯给它磨平了，嗯，为什么要对景生心？就是的，一对景你就忘了呗，就又被唤醒了，不实的这个幻象所遮盖了你自己的本心啊！你说这个像千奇百怪，不都是你吗？都不是一样吗？千奇百变啊！就是所有的像，虽然说大小 什么形体什么各不相同，这个念头什么都不同，但是它不都是你自己吗？还是这个话啊。我现在哎呀这一会说我知道了啊，都是我自己，我不自责，都是平等的，都一样的，是吧？拿来应用那不就是妙用吗？对一切无助那不就是妙用吗？但你这个习气啊，谁到这儿谁知道，谁都知道这个除习气，你这个见可以瞬间就可以到，就是理上你可以瞬间明悟，但是你这个事吧，根据我们现在的人还是见除嘛，复习见除还是这个样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分辨生死辨认生死都了，
就是说你这个见惑和思惑以及思想上的辨异都了了，
也就是说有漏之音都除尽了，都净尽了，我在见解上，我在对景生心上
以及思想辨异所有法见上
都除尽了，这就是无余涅槃，这就是漏尽通，说的是漏尽通，嗯。但是我们说这个还不究竟，后边第四个无所住处涅槃才是我们所要修完正道的啊，我们达到的这个，所以第四章节篇幅很长啊，很大，嗯。我们慢慢的看第四章节。
魏老师有一个问题，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无余涅槃，它对应修正的那个位次啊，那是哪个呀？是菩萨位吗？
无余涅槃就是说，只要说菩萨位，我们是说这么高的境界，嗯，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了了，这就是无余涅槃。什么是分辨生死辨认生死，咱刚才讲了，
也就是说见思二惑以及所有的法间都了了，没有疑了。
我们都是说在心上说呢，不是在相上说，对吧？就那个有余涅槃也是在心上说，有余涅槃指的是它能够断一切烦恼，不再种轮回之因，这个就是了了分辨生死，但是他仍有私货
及其他货，
所以说他不究竟。他为什么受这个法的残缚啊？他就是喜欢涅槃呀，厌离生死，嗯，就是他对这个所知的知见给束缚住了。无余涅槃他是指的心嘛，但我倒没有分断生死，对吧？也没有变离生死，这个疑惑我们都了嘛。刚才我说这个可不容易，分辨生死，大家知道吗？
变异生死，你看见或思或以及其他思想的变异，嗯，
分辨生死说了的是见或，
这个变异生死了的是思或及其他或，
对，就生心这个或
以及其他一切或都没有了。
就不疑惑了，不再为这个假象所迷惑了，这个就叫无余涅槃。不是指的什么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无余涅槃说得很清楚啊，也不是分到哪一类人能证到，哪一类人不能证到，我就是说心地到了这个程度，这就叫无余涅槃。没有定位什么阿罗汉啊什么的能证到什么啊，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有老人代表没有说这个事嘛啊，当然你说的这个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无余涅槃是除了人我执，也除了法我见，人法二执俱空，无一毫可得，这种人法俱了，二死其捐，不仅了了分断生死，还了了变异生死。这里的无余涅槃是小乘教中佛所证的涅槃结果。
那我们也可以说，是吧？
魏老师啊，已经这个无余涅槃了，他现在还不认识自性了，是吧？
他有法界呀、
啊。哦，这是个法界。
还有法界，嗯
嗯，
还有法界，我们都提出来了，阿罗汉他的法界是什么，是吧？
嗯嗯。
我们都提了， 那他还有一个漏尽呢，你听下边的你就明白了。这个人还没有起妙用呀，你像这个我读了漏尽通了含不到，就我们比喻的那个浪就是水，水就是他还不是这样的。下面讲的什么是无所住处涅槃呢？
第四，无所住处涅槃。这里有个问题，我们活着的时候因为有个肉体在，总需有个寄托处，心里不免想，一旦一口气上不来了，自大分散了，到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呢？就净土宗的人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去了，我们依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再去修正，我们是有地方去的。你们修禅宗和密宗的，将来到哪里去呢？这是佛教徒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假如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学习佛教经典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因为佛说法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大问题。前面说了，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所以生无所生，死无所死，之所以有生死，无不是我们的执着在作怪。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妄以为实有，人身、家庭、金钱、物质、名利、地位等等，样样都想追求，都要贪取占有，于是执着外来的境界，心随境界转，有取有舍，有爱有赠，所有的一切都种在你的八识里了。这个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是储藏识，所有一切好的种子、坏的种子、生灭与不生灭都储藏在这个仓库里。一旦人死了，肉体已坏了，四大分散了，这个身体不能用了，房子坏了，要搬家了，这个时候因执我故，就生出了中阴身。中阴身者，就是原来的肉身已坏了，人已死了，而未来的身体还未形成，还没投胎转生。就在这中间时期，第七识莫那识我执，执着了有我，就有我身，于是由一生出一个虚幻缥缈之身，叫中阴身。人身肉体是以地大为主，是沉着的，而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是缥缈的，因为没肉身包裹它，它有五通，因造业受报，业力所感之故，随生前所造的善恶业而分别遮蔽了好或坏的地方，显现出相应的或好或坏的境界。这时八识里的种子都翻腾出来了，过去因执着的厉害，现在见了境界影像，就随之心动，追逐执取，于是又在相应的六道中转生了。因此追究生死的根本原因，就是一念妄动，执着事相，执取境界，而落入相应的业果中。先到这儿吧，魏老师。
那你要刚才说那个无余涅槃，就是分掉生死，便与生死都了了。我们说的都是他的心境哈，就是说他这个心不被外界所束缚了，就有漏夫君得净尽了，也取了旧般的神用啊。便与生死这个地方，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八地菩萨更上上生进，变异生死才能了啊。
那都化身千百亿了，都不是我们说我们看到的分段生死，我们好像还能明白啊，就是这么比喻那个比喻能知道，说变异生死这个地方有都了了，有漏资金都尽尽了，他这个变异生死都了的时候，
说的是八地以上直至佛地才能了呢。
那个你要想弄得清楚， 你可以看看啊，这个僧师他的解释。所以我们反正一般就是够不到的了，嗯，就是说我们扶正还到不了这个程度，嗯，我们知道那是习气所致的，就是说那个像这个法身，我们是本自具足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法身是吧？道身，那佛他都是有圆满的大道身，菩萨有自己的圆满的大道身，还有化身。它可以用千万种缘来同时化现，像我们这些大概知道一点，但是你要说自己都动不到这儿是吧？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心，你不要为，就是你的习气，就是平等性，就是你那个心越淡的，越淡的，就是没有去分别啊、执着啊，就是在你的这做什么事儿都是没有痕迹，处理问题。你不用那么就像原来那样有什么这样思想啊，他自然就会，他那个妙用他自然就起，嗯，到后来你像菩萨的那种变生神的了的时候，那个那大地不能地了，那都化分千百亿了，这至少也说是三十多个四十多个亿生神，所以有这种用啊。但是我们说这还不是我们要说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涅槃，所以才说了第四，跟我们修法有密切相关的是第四的，嗯，我不知道这么讲，反正大概啊，你要想了解的详细再去查查资料。第四，无所住处涅槃，无所住处就是说没有一个那个涅槃境界让你住在那，是吧？不像小乘圣人。理解了有涅槃可证，有一个涅槃，嗯，或者说有一个漏尽，又有一个什么，嗯，无所住处涅槃。他这个就有一个问题，说我们活着因为有个肉体在，总是有个寄托。就你想，我要是一口气儿不来了，身体四大分散吗？到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啊？那修净土的人说，我们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有佛接引，或者我们可以自证，靠佛的就是八大愿，我们可以和这个阿弥陀佛心心相应，可以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后边说，我们依靠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力再去修正，我们是有地方去的。这是这个净土中，嗯，净土中这是现在净土行人的说法，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可去。他都不讲心净及浮土净，他也不讲常寂光净土，他不讲这个了，他不讲见性这一块，他又不讲自心清净，嗯，他不讲这个。所以净土中净凡是修净，就是我们有依靠，我们有佛，是吧？当然这是一个方法，嗯，但是那还有更重要的那个教育，他不知道啊。当下就是极乐世界，我们不说西方。你说这个地方的我们处的这个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吗？所以说西方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么这个世界是释迦牟尼的净土，说明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成，也可以证到当下就是净土就可以了。但是净土中现在他都不这样提倡了，他就是说等我死了佛接引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嗯，我们有依靠，我们有地方去，他就是这样。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哎呀，我们小时候可以专心的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你那个禅宗密宗上哪呀？这一下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先说那个禅宗密宗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能够解决生死问题？下面就说了哈，前面说了，自性是不性分的。那你就是说你有个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到时候也不能存这一念吧？如果说我不存这一念，我自心清净，那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净土更好更高，是吧？这因为他那个地方净土，它有什么凡圣同居土啊，它有各种土啊，常寂光净土啊，不道庄严土，它有不同的呀。如果我们识得自性了，你看 哪儿不是西方啊，哪儿不是那个净土啊，都是啊。所以说你知道自性是不生不灭的，你也体验到自性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你有这个体验，你本来就知道体验到这个不生不灭就是本来都存在的，只不过说把我的妄心妄想消了，就是不执着了，我就能马上能体验到。说你既然能体验到这个，能明白这个事儿，能明白因为不生不灭，那所以生无所生，没有地方可生啊，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死啊，对吧？之所以有生死，那我为什么还是能够体验到这个生死啊、痛苦啊、这个身体你难受啊什么的，心的痛苦啊？告诉你了，那不就是你执着在相上的事儿吗？还是这个话，还是你以这个相为究竟了，你落进去了，你那个自心都不灵妙了，不灵活了。告诉你，是进虚空，对吧？就都是你自己，这个身上，这个法身，这个大身才是你的。你要执着这个肉体上，或者你执着了你自己这一个地水火风继承了这个身体的这个心上，你认为这是实有的，你认为你自己想的那一套好像是更真实，是吧？你着在这上头，那当然了，那必有生死。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妄以为实有，那你这是你看现在你还是把一切妄都以为是实有了，把一切这个境界啊，这个身体还当成实有，和这个解脱道它不契合呀，和这个自信就早都被这个外相裹进去了啊！你这个真心是什么样的？你可能在这个时候完全的埋没了，不知道。你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知为实有，人生、家庭、金钱、物质、名利、地位，样样都想追求，这就回到原来，回到你这个没有悟道之前，是吧？这个人是这样的，人生多么宝贵，家庭多么重要，金钱我多么需要，是吧？物质也是极大丰富我才满足，还有名利地位这些东西我一样都忘不了，那你这还求什么解脱呀？你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越多成分越大，你的痛苦就越强烈，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自取心越强烈，那你获取的那痛苦越强烈。除非你识得自心，知道这一切都是，哎呀，都是平等的，都是拿来用用。除非你不执着它，不会给你带来痛苦，但是都做不到嘛。就是第一次执着外来的境界，就是你前面这个前提，你想人生、家庭、金钱、物质、名利、地位，你想这些东西，预设执着外来的境界。未来你当然了，根据你自己的需求，你就行，随着境界转了嘛。你那个心，随着你自己那个心里的那个贪欲，那就转了嘛，为我所用。有起有舍，我们都想想，就是有了身见我见以后，这些外边的这些金钱地位名利这些东西多么难以放下，不是说不让你有，而是说你心里不着它，多么难呀，这太难了，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都是这样啊，都是自取惯了。我想着这个要放下呀，这个确实你明白这个道理，你不修行的话，你这些东西，这个不能忘取这个贪欲的这个心，难以让你修习，不可能了。这要经过多少多少的那个，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如果说你不明白这个，不开智慧的话，如果你就像小乘，他经过多少时日的那个修正啊，他才一点一点的把这儿放下了，把那儿放下，他才能得到这个涅槃，是吧？ 像我们也是啊，要这么说很容易，但是让我们就是歇心，不着外境，这个应该来说，这个太难了。让我们就是靠这个明白点道理，要能做到，对于现在来说可能是不可能的了，就是止步见性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们得放下身心，又不想受痛苦，又不想六道轮回，又想得到解脱的那个自在那个妙用，就像这种各种妙用不着相，心里面有这种解脱的愿望，就是才是自己下苦心修法吧。缘起心随境界转，心要随着境界转，那肯定是如其而是啊。这个我们都觉得，哎呀，师傅都说了一辈子都在说这个事儿，说你放下多好啊，多么轻松啊！可是一睁开眼，马上都想到这个事儿，是吧？有需求啊，有欲望啊，不能语言来应，我们做不到啊。不知道这个心，如果是这样，你能放下，能应缘而用的话，那么的自在，一点负担没有，这多好！但我做不到，还是在这个福德自心上下功夫。你要想心不随境界转，一有境界来了，我马上升起这个贪嗔痴慢疑，马上升起这个得失惑这些，你还得这个根本，还得在这个地方下功夫。如果你有取舍，有重案，就是说你对外边的那个境界啊有贪取，或者有厌恶。你这有正有爱有取舍，这一下就种在你八四田里了。就我们刚才说，你做善事多了，有可能下一生就是你的这善业成熟，屈服于你投身为人或者天人什么的啊。你要是说这个你支取这一生，你正爱，哎呀，你就是恶事做多了，就是你不当家呀，你不知道根本你是平等的，不去着相。如果说你恶业多了，那个恶业的种子成熟了，那个恶业就驱使你投生业。那大家想吧，那六道畜生啊，是那种也是自己做不了主的一种现象啊。所以你坏的种子、好的种子、这生命的这个，都藏在这个仓库里，就是你做你的行为。和你分心和以及你的行为所造作，你那个心理的趋向，这些都藏在你的那个八识里边了，一点也不会丧失。就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因为你执着，你执着了，他就有个我嘛，执着有我，有就执着这个心是我啊。他就储藏在这里边了，就等着你到下一生时候再去，就是报应嘛，就是因果报嘛，因果。一旦人死了，肉体坏了，四大分散了，身体不能用了，房子也坏了，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坏了，身体不能用了，要搬家了，就是又换的身体了。这个时候，因知我故。就生出了中阴身，这就是说，在就你死了以后，你这个身体坏了，你离开这个身体了，在这个时候，你的那个地水火风，那个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肉身，这个身体还没有形成之前，你就是强烈的执着有个我的缘故，就生成了中阴身。中阴身跟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它还不一样，它比较轻薄，就是稀薄的物质所组成，是吧？每七天换一次身体力量，每七天换一次身体啊，那个痛苦，你看看那个分段生死能不能更快？就是说了，你身体中阴身就是 骨跟里面，他的肉体坏了，人已经死了，未来的身体还没有形成，也没有投胎往生。在这个期间，第七识末那识我执，就是执着于我嘛，就生成了一个虚幻缥缈的身体，就是虚薄物质组成的身体，但是你看他这个神识什么，他都在啊。后面还有这个中医生说比你现在的人聪明多少倍，因为他没有像我们这个沉重的身体啊，人生肉体是以地打我，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以地打我，是沉着的。而中阴身是以风大为主，是飘渺的，就是他那个物质是稀薄的，他可以一下都跑了，一呼唤就到，就能听到，或者是他那个身体马上都能感受到，就是他那个他那个比较小，但是有一样，他就是说七天一换，七天一换，他那个中阴身，换来换去。那个生死更快，因为没有肉身包裹了，它有五通，就除了漏尽通它都有，就我们刚才说那个无余涅槃那个漏尽通它没有漏尽通，因此造业受报，业力所感之故，所以生前所造的善恶业而分别遮蔽了好或坏的地方，显现出相应的好和坏的境界。看看这句话啊，因造业受报，业力所感之故，就是说他这个身体也是因为造业之故受这个报哈，业力所感嘛。什么业力啊？就是你自身有个身体嘛，有这种推俗你六道轮回的这个业力，感召的这个身体，也是随生前所造的善恶业。就根据你生前所造的善恶业，就我们刚才说你的八识田里哪个种子成熟了，因这个来显现的相应的好的坏的境界啊。随生前所造善恶业而分别择定的好和坏的地方，显现出相应或好或坏的境界，还是说这个中阴身啊，随你善恶业分别遮蔽好坏的地方，显现出相应或好或坏的境界，就是他这个中阴身都有这种能力，能够显现出相应的或好或坏的境界，就是除了漏尽通他不知道，就是其他那个他都比我们现在的人有这个沉重的身体那个用多得多，这些八识里边的种子都翻腾出来了，过去因执着的厉害，这些八识种子都翻腾出来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你看他也没有地方，因为他造了那么多善恶业，这些八识里边的种子都翻腾出来了。过去因为执着的厉害，现在见到的境界影像。随之心动，追取追取，欲何又在相应的六道中转生了？这个读过中有的应该知道啊。这个七个分段就是他这个中阴身也有七次吧，好像是，七天一次，七天一次。如果说第一个中阴身升起的时候，如果他有机缘，我们跟他讲这个法身啊，讲这个佛。发现了那个接引的那个形象啊，还有那个什么光的强弱度啊，所以如果给他能够当时在他跟前，或者是不在他跟前给他讲说这些东西，他会得到接引，也可能就不去六道轮回了。当然他对自己相应，你给他讲啊，他相应，他要如果说不听你的，你给他讲无相，因为他那时候很明确嘛，就是那个特别是那个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心光明现起的时候，那个大光明啊，就一合合上去就成就了，就法身成就了。如果他不听，或者说 你没有这个缘分，你给他讲了，他有他自己他那个资格的东西非常强烈，那也不行。就是如果说是资格太厉害了，见到的境界影像就随之心动。就比如说我们原来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修行人，他去世了，然后他见到了一个猪化现的美女，在他心里是美女，在我们看到是猪的形象，是吧？然后他就心生欢喜，就觉得那个最美妙了，一下子起心动念就投胎去了嘛。然后他究竟是个修行人嘛，后来好像是有人点他吧，说你看你这样，你都身上的姿态了，你看那啥，就是被那个境界所转嘛。他自己后来去了，不是一头碰死了吗？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自心是空的无相，你见了镜像、境界和这个影像，你肯定就动心。嗯，那我们现在让你这样的用功，此取本来，就是那个妄想松动的开始啊。我告诉你，这个境界是你执着心造成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执着心，这个镜像就没了。嗯，它就是空空的，它有啥呀？灵明不昧的，它有什么东西啊？它没东西啊。如果你执着，你过去执着，那自然会显出镜像，自然会升起这个精英啊。嗯，说第一个精英分。如果说你给他指点，按照中原那个念诵文啊，给他指点什么化现什么境界啊，是很光明的那个强烈的地方，那合上去啊，嗯，如果听的话他就解脱了。嗯，如果他不听，那你只好以后再说吧，那也没办法，是吧？这样子如果说在这个中阴阶段，哎呀，前十四天不能得到相应的话，那后边越来越困难，所以说后边更难相应了。后边那个你去看看那个中游里面解说的，嗯，资源他就在六道中转生了。为什么呢？那就是他资格的。就比如说我们人吧，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看见那个男女同房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就生心，就觉得好，一动就钻进去了。这不是别人的事，是他自己的事嘛。就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这样子，这不就又一期生命又来了吗？啊，不管是畜生界还是人界啊，什么都是因为这个淫欲而生的啊。因此，追究生死的根本原因就在后边说了，一念妄动，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明明知道这个理让我知道我不动不动，可是你这个执着的那个力量。无始劫以来，你让他一下歇不下来，嗯，所以我们打坐用功很有必要，一直坐到坐上坐下一个样，然后在自境上锻炼，把自己那个执着那个外相变幻为真的那个心给他磨平了，就是再也见了相，我也知道我不落在这个相的形象上，什么好坏上，什么我不落在这上的。我知道这个佛取涅槃相也是说的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是说的这个啊。因为我们学大乘经的时候也学过这个呀，一落地，一落有声音，一落有，你别说那个有大小有什么，你这个心一起心动念，又是执着了，在你心里边肯定又有一个痕迹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你既然你是你心不能对景不生惑，我们说的妄动就是对景又迷了，就这一件事啊，又把那个事当真了，又把那个境界当真实的了。那你既然当真了，你就是你的一念所支取的那个，就跟你这个平常积累的那个善恶的业果呀什么，那这个形成的那个业力啊，就是那个力量，那个思取的那个粘着的那个力量，根据它这个你在你八识里边形成了什么善恶呀、什么又去投生了嘛，它就是这回事。嗯，虽然说自信不生不灭，哇，我们只是见上 回到承认网介入佛齐，后边的事儿才刚刚介入修行。比如说我们知道佛说的是自信不生分别，不垢不净，但是我没有实证，没有实际的感受，就不知道还是听说还是理，这也不行，要实证，要根深脱落，要体验，这样才有力量。不然的话你光一句里你就 有好多事情都说，哎呀我一边那个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对境不惑什么，我怎么还一事还是分离，还是那个取境，还是动摇，还是什么，那就是你没有实证的，实证到应该是不会迷惑。比如说我对这个根本不疑的话，内静而练心的时候，我有意识之中马上我能警觉到，还回到根本就什么也不知取的这个状态，这才行啊。我觉得那一招明白还是要的，还要体验一下，你根本脱落，身心不见的，就没有对待的，你确实要到这个程度才行。不是我们说哎呀说说我都知道，不到你也觉得在事上用不上劲，这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哎呀那你在理上做文章还是不行，还要是一番辛苦，还是还要这样，不能那个偷懒，这个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无所住涅槃，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究竟涅槃。那究竟涅槃就是不住生死，我心里没有生死，也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这才行啊。就不是有个涅槃可证，有个生死可了，不是这回事，是本来就没有生死，你却不注意究竟啊。我觉得从这个地方用功下手，为什么一切不住啊？平等啊，都是你自己啊，你自己给自己打架吗？你所有的东西，比如说房子，我只不过睡睡觉对吧，衣服穿着遮体，吃饭为了饱腹，就是用啊，用用什么样的东西，那有好的吃好的，有不好我也说不上什么好不好，就是你饿了就吃吧，是吧，你冷了自然会添加衣服，就是我们说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你要说涅槃的就是有生死，那对生死而言的，那既然本来都没有生死，那又哪来的涅槃呢？就这两个东西就是生死涅槃是空话，不是我们自己就是无始劫以来对生死的执着才想取一涅槃，这就是小乘的想法，但我们说的就是本无生死，哪来的涅槃，那本无生死也就没有涅槃，这不就就没有什么可得的了，有什么可得的呀，来就是无相啊，它本来就是无相才是真实的，才是真实的，那些相都是用啊，都拿来用用，是我们的心不应该着在这个相上，而是应无所住，才使用其心，这才对。如果说你觉得不平等，你有东西可得，那肯定做不到了，是吧？就没有东西可得，即使我们看到的这个，哎呀，这个林林种种的这个各种相，它虽然有不同，但是它是平等的呀，它是你自心的显现呀。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辛苦自己，要执着它的？如果无所住了，无住不住，如果是我们真实认识到它的平等，那这就是智慧啊，这就是妙用。因为在不住一切相的时候，那才是无相，因为那个相本身就是你自己。我们又说一遍，就那个像我们刚才说那个浪和水，那个浪本来就是你自己啊，就是水啊，这个像本来就是不着的，那不就是无像吗，对不对，你要知道它，那从来有像可得了，这个地方，哎呀，这个地方可真是真正的体会一下，如果我们像释迦牟尼一样啊，像阎王一样啊，那随缘救助众生，你看看还有什么事啊，他们救助众生都是随缘而助啊，没有强求这个事儿，强求也强求不来， 在他度生的过程中是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在师父那是没有一个众生需要得度啊，众生是本来是佛，本来是啊，就是每一个众生他都有这个灵妙无比的这个灵性，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嘛，我们这样一想，哎，就是啊。如果说我们不着一点，不着一处，我们的心心量广大无边，你说说这天底下这星球这个虚空，不都是你自己吗？你干嘛要执着它呢？你这样多好啊！如果这样，你有什么生烦恼的呢？不用啊，你不用分别，都是你自己，你不用去。麻烦非得我有别人不能有，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你不用这样啊，你心地大战了，那他就能起无量妙用，就能无所住，应无所住，就能他没事的时候他是寂然的，有事的时候哎呀运运腾腾，就那个妙用自然体现。你所有的那个佛他都是这样成就的呀，都是这样究竟圆满的那个果德呢，无尽费用都是从无所得，从这个用无所住上得来的，就是这种智慧啊，这种波罗呀，都是这样子来的。嗯，你放下越多你也自在，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也没必要，就像我们这个心，我们没有必要升到西方或者升到哪，我们现在都可以说，对吧？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升到西方再去放，对不对？没有必要升到这个弥勒那边再放，我们现在就学着放，这就得受用了。那你要不肯放，那就是你自己的过程。那这样说来就是说，哎呀，解脱缘不熟，所以这个心中心呢，我们不推荐所有的人，哎呀，不推，不向外推，你需要你就修。你要不需要你也不契合，觉得这个世间上没有一件可宝贵的东西了，哎呀差不多，没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没有这个重要，这才能把事儿做好嘛，这样才能把事儿做好，这才是我们说的那个究竟涅槃，无所住处涅槃，没有一个地方非要到哪儿才能把这个心放下来，才能灵明取得这个真心的妙用，不用，我们现在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心我们都知道，我们放的时候也很痛苦，但是放下以后这是个习气啊，你放下放久了，哎，正常了，它不着相了吗？你就自由了，这样子用功，我觉得还是从现在我们马上说放就放，这就好，因为就是免得你以后吃苦头吧，就是这样。嗯，就刚才说的那无所住的涅槃，我们有个什么身体到哪去啊？就是不是刚才那个第四无所住的涅槃，那西方极乐世界就净土中的人说往生西方去了，我们往哪去啊？我们这样一说，你心不着在那个身体，你或者不着在这个外相，自然自在，哪有缘放哪去了，不就是这回事是不是？比如说圆满了嘛，那弘法，那弘法是众生需要啊，不是就是非要弘法，对不对？是你需要感召师父他来应啊，来应这个缘，比如说北京非要请师傅来，那师傅就到北京，比如石家庄请，那有缘有这个需求有这个条件，那就到石家庄，他心里边没有个什么东西，我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度多少人，一定要怎么，不是这样的，就是一人的所住嘛。那如果他要放不下，那我上海才是我的地方，对吧？我要干嘛怎么，那不就是生烦恼了吗？那个心，这心没有形象的，是一无所知的，这样才是我们祈求的啊！我们不能就是对这个相，对这个四相，对这个境界，对自己的念头所转，一转那就是 不说这个身体的痛苦，在你心里就是有一层生活。
魏老师，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那个中阴身说七天就是换一次身，就是这个天数和咱世间的天数是一样吗？也是世间的七天吗？
应该是在我们这个世间的天数上吧。
啊，也是世间天数。第二个就是啥？我看现在净土中他也讲中阴身呢，你看有的修净，
对对，这个中阴身。它本来就是这种现象，它不是说你净土中有或者心里有或者什么有，你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他没有投胎之前，比如说第一个中阴身升起了，如果在这个中阴身这一段里边他能够解脱或者能够投胎，那后边的中阴身就没了。如果没有，既然如果有我嘛，没有升起第二个中阴身更为稀薄的物质作为身体，那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有了这个法门才有中阴身，是说人的轮回就是这样的。
哦，啊，那知道了。还有个问题就是，中阴身七天死一次，再投胎，基本上能有几个这个七天呢才能投胎？
记得好像是七天嘛，我们一般都知道七七四十九天嘛。
啊，
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啊。
那个中游里边也有描写的七十七天怎么读哪一段经文啊，都有。
哦，好的，感谢魏老师，明白了，谢谢。
你看这个随所行从现在起开始放下，不是到了弥勒那月城啊，对对对对，是说修心嘛，我们没必要说非得到了弥勒那月才能放下，不是这样，我们一直说学佛都是修心的。这个中阴身就是那个问的那个问题，它是这样的，就是经有经文解脱的救助秘法，那个里边有说这个人死了以后，如果是修行人在你生前能够明悟中心的话，那你当然也可以现在我马上死者怎么是吧。如果说你到中阴身没现前之前，你这个人的身体又死了，你在生前可能对这个有所体验，但是也好像有什么想法吧。你在这个人死了以后，这个身体还在，中阴身还没有升起，就是说那个前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还有两次自信光明现起。如果你在生前就是活着的时候就明白这个事儿，到时候合上去，合上去就是当下承担嘛。那时候了了分明，一念不生，那个时候应该比这个你现在谈体验的更明显，就是你自己的自信那个恍然的广大嘛，你当时就知道啊，这才是我，一下子法身就成就了，是吧。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那是死为重要，一开始就三天半到四天的时候有两次自信光明现起，有两次有灵体的机会，一下就是法身就成就了，当然法报化三身都成了。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后边你因为还执着嘛，无相现起的时候你不是，后边因为你执着的缘故就升起了第一个中阴身，那时候按照那个宗友那个念诵行文，他专门有个宗友救度，告诉你第一个中阴身你会经历哪些，他正在就说这个人过去以后第一个中阴身升起了，他这个第一个中阴身阶段他要经历哪些，就那样说得很清楚。那你就他读得起，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他都有具体的念的行文念就行了，念他当因为他身临其境嘛，身临其境你一说，比如说大光明现起的时候，你向强光去合上去，那一下报信成就了，是不是？他们那个就，哎呦，我们原来也是想，哎呀，那这多省事了，是不是？我也不用这个在生前那个吃苦，是不是？也不用那个这个修行打坐等着救度呗。那元婴老人给骂一顿，你死后让人家超度，你活着干啥呢？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不明白，到那个时候，这个糊涂的成分更大。 就是还是现在用功。嗯，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自性涅槃、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还有一个无所住涅槃，大概心里面有一个数了。我们肯定不对这些概念的东西所欺瞒了，我们如此用到最后，我们要无所住是什么才是我们那个奠定啊，当我们需求的奠定。嗯，我们从一开始都从这个佛果上下手，就是从佛的这个逐渐上这块下手啊，不经历他那个，因为他这个小乘的，他经历这个有余无余什么这样子，我们一下就在本心，我们一有习气，马上立即又回到本心，就这样子，我们接着就是适合我们走这条路啊，就适合我们这群人走这条路。
魏老师，本书上有一句话，子一转而非行迁的变化，即变异生死。你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就是说这个变异生死呢，就是说它一转，就是说它新的那个转化，但是它这个行并没有迁，就是说它这个是什么身，它还是什么身。
对，
是这个意思哈。
变异生死也是死的事。
哦，怪不得这个分段生死啊，变异生死啊，它是指的一个新的
心脏的变化。它一开始由凡夫到罗汉，它有一个变化。凡夫是认一切为真实，认为有我，有什么，然后到罗汉，他认为是有涅槃可通，有道可修。从凡夫到罗汉，他有一个自见上的变化，心态上的变化。
嗯，
这个就是一个变化，就是一个生死啊。它就指的是这个心上的真实，就是变化的真实，不是指的这个体身体生出来了，最后身体坏了走了，不是这种，那是变异生死。
哦，好，谢谢老师。
嗯，逆境的变化。
嗯，境的变化，心境的变化。
对，它是心的变化。
嗯，
本觉光明就是指的你。本来了了分明，一念不生，这个灵明觉醒，这个主觉光明就是你一觉的时候，哎呀，这个是我，就是指的本来的那个，不是光明相啊，我们说的是，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灵知，这是我们本来就有的。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哎呦，这个才是我呀，这就是一觉嘛。你这个才是我，你看，你就不认这个身体为我了，你不认为外界为我，你认那个灵明觉性为我了，这个就是主觉光明和本觉光明相合，是他一认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体了嘛。听懂没有？我不知道你啊，
听懂了。
主觉光明，我觉得应该大概就是心里边有个印象吧，但虽然没到。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打坐打坐打坐，突然有一天能舍生亡，了了分明的灵知独存，哎呀，你发现这个就是我呀，这个就觉悟了吗？你这个就觉醒了吗？那这个时候你认那个灵知为我的时候，那就是相合了呗。你这个能觉的本心和那个死觉和那个灵知不就合在一起了，合一个，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本觉你的死觉，那就是你。当然我们这样说都是不究竟，还有一个灵灵不灭的觉性，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还继续少，那是后话了。但是这个过程我认为是要有的，没有这个过程，光靠理论支撑，还觉得外界的相啊什么都是真实的，那还是没法下手出习气。嗯，他知道了。嗯，对，
和尚偈我们是不是就是认为始觉光明和尚本觉光明呢？
主觉光明是一觉，是一智慧，一瞬的时候，就是你原来有个我吧，或者我的身体啊，我的灵魂啊什么，你有这种概念吗？但是主觉光明现前，就是光明大放的时候，你就马上体验到，呀，这才是我呀，这不就是觉了吗？这个定息功变法，就是这个灵知不昧，这个才是我呀、啊！这个一念不生的才是我呀、啊！ 作为一个过程，我们就叫做死结光明和这个本结光明合到一起了，
嗯，
就成一个了，不是原来你认为外头有哪有个灵丝是吧？我不知道，我有，对，现在是一体的呀。那个灵丝就是你，你就是灵芝啊，它是这样的，这就等于合上了，就是成方了。
我是问的就是那个中阴阶段，你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光明合上去，咱们合上。
啊，对对对对，你很抱着念啊，比如说这个，这个方法是一样的，中游还是停留法心说的，就是指的那个三天半到十天，我记得印象的是什么？这个不叫法性中游，就叫所谓中游，三天半到十天，自行光明顺体，嗯，而且这书上说的很具体。两次放光时间很短暂，不到一顿饭时间光明就没有了，嗯，就在这个一顿饭时间里面，如果能够合上去，那就是法身成就了。法性中有就是你刚才问的那个，我给你查到了，法性中有就是三天半到四天后进入法性中有，那就是进入第一个中阴阶段了。具体的看书吧，书上说的很清楚，那这就是跟那个光明合上去，光明半身合上去以后呢，就成了半身佛了。当然我们说半身的时候，那肯定法身离不了啊，离开法身都没有半身法，都是一体的，它就是东西。你看看谁还有啥问题。
那个刚师兄说了，他说那死了以后那个认识了，再说那个就说是那个迎上去。嗯，后来我说，那你那时候认识，现在你说现在认识的话，就不用死了认识了。他现在没有光明，他现在不是智慧光明吗？他看不见。
现在谁说没有光明？跟那时候一样啊，怎么会没有呢？你现在不努力，你到时候都随着你的念头业力跑了。刚才不说了吗？你现在你不学着放下，你到时候你那个业果业力那个种子不一定。哪个先成熟呢？你自己做不了主，像我们这一生能够明心见性，能够证道，你在临终的时候你是自主的，你看那个中游里边我就指点你，你要能有能力合上去，跟你说你都不接受，你只管支持你喜欢的地方，那你还解脱啥呀？对不对？就刚才讲的有一个头身喂猪了，大身喂猪了，他还是修行人了，他要是明白那是个假象，干嘛去投啊？对不对？这个地方你可千万别，这个元老人还骂过我们了。你真没出息，你还等着死了人家救你，你活着干啥呢？真不保险啊！你跟着你那个六道轮回那个业力，你就跑了。你现在可千万不能放心。你现在明白了，说的，你到临终一下子，因为你有习气啊，对不对？你明白过？如果说你是得了本来，然后你或者有习气，我们不能说那个能到八地不通地啊，然后你到临终的时候自信光明现起，还是死为中的这个阶段，三天半到四天有两次光明现起，这样说的介绍是有一顿半的功夫，这个光明就消失了，光明就是自信光明，那时候没有身体，没有身体，身体这个身体坏了，你就是执着进不来了，那个身体，那个身体中阴身还没形成了，这个时候自性光明现起，因为你生前知道，你这时候才能认取，你不知道你认取啥，你只好中经过中阴啊，有的第一个中阴身得不了，第二个中阴身再走，投胎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在中阴身阶段还有人度化你，给你讲，引导你，跟光明合上去。跟那个佛的那个双身那个心往那个地方通就是很难，如果说跟你说你那个妄想执着的厉害了强烈了，你也不会听，要听不都懂了吗？都懂了就度，那还用在佛人这么讲吗？不用吧，那佛都干了这事就不用讲吗？肯定是不行啊，最可靠就是你现在正道，别打这妄想了。
对老师，刚才你讲那个慈悲中游不是三到四天内啊，咱们亲密是兄弟也是家属吧，咱要度他有师兄说是 刚最后是大昏迷状态，你搁脚上还听不进去，他这个昏迷状态听不懂，是不是这样状态？要不要咱们这会儿开始？
要不要咱这会儿开始？我没听懂。
就是刚头一天、头两天了吧？咱是四天以内，给他脚就是要给他开始也好，给他脚的道理。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你知道吧？你讲也没事啊，你讲就是你进了你自己的那个孝心了，就是说进了你的力量了。如果说你生前没有识格，没有你不明白的话，就是没有充当的话，你到那时候也不知道。如果你这一生里边，你活着还不知道，你死了，他也不知道。就说你现在明白，现在充当，现在能够做到，到死的时候一下就成功了。
那这个师兄弟一般就是按你这说这个应该是没问题。
这是正道。那么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你要实实在在，你要实证稳定，
实证稳定，
不能对了，你要抱着，你要亲身体验。要不是你自己觉得，哎，我怎么坐下老没力量啊？你总是有相啊，你不知道啥叫无相，还在亲正道。像这样的人，我觉得也不是很多。所以很多人都说，打完一圈遍了，我也没开悟，我也没有正道，我怎么办？是不是？很多人这样的人很多，就不是说你会个理儿，好像那个你自己会移吧，那个当然不移更好。
多数师兄还是有点移，多数师兄嘛，打完正观是千座，满一千座，没有满一千座，还是疑惑。
对，这是对的。
虽然说学了，但是还是疑惑。这方面呢，通过这种学习啊，我觉得非常好。通过这种系统学习呢。强化这个认识印象，然后再真正在坐上也好，坐下好才得力。要不然光是这个坐上也稀里糊涂的打坐，感觉这个有的时候坐上不好，还纠结，还说我这一项坐不好，那个都不好，对吧？有些时候坐下来的时候更没有提官道了，少放野马了，忘乎所以，碰到这个愤恨不已，对吧？这个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学习，就是。在改变你的认识，知道应该怎么用功去。
对对对，就能起个一点点这个作用，就不是说理论学习完了就到了，不可能。还要自己用功去，对。
好，谢谢魏老师。
魏老师，网上还有一个问题，他说那个翻种子不着相，就是除习气，可以这样理解吗？
他都不知道根本，翻种子还能不着相？不着相就是你没有种子不种子。你说是除习气是吧？除习气，比如说你说的是坐上，一般我们说不分种子，坐上坐下都有。你说是除习气，比如说对景生心，我见到这个事了，我见着我今天就过不去，这不就着相了？这不就是习气吗？如果你真识得根本的话，我们叫见了相着相，这叫习气。如果说你不识得根本，那是业力，别谈除习气，因为你不知道根本。这个地方你得分清楚，翻种子，我们说那个什么，一对景一分心，你这就是着相。比如说你坐上一打坐，那个念头出来，你认真了，你也是着相。如果说我们已经明白根本，识得根本，我这个不着相，这个才是我自己啊。这个明明的路是吧？我不着相，这个光明自在才对啊！我这个习气一来，对着一分心，马上就不是我说的这个样了，肯定就会跟着起念头啊，和起妄想啊，我就马上知道这不对，停，又回到清净这个地方了。我不跟他跑，我就对着分心，我马上练习，我知道这个不是那个根本，不是那个不着相的那个状况。我马上就问绝，不跟他刚才分析那个时候过去了，不就完了？我听得好别扭啊，三种子不着相，不着相三种子还能不着相，这个话有毛病啊。你坐上念头起来了，起来了一般的是，哎呀我真烦人，我怎么又起这些念头，心里很懊恼，对吧？这不就是着相了？如果说你识得根本，来就来，念头去就去，这才是不着相。 然后坐下对准不生心。嗯，对呀、啊，说的根本不对劲生心，对劲也不生心，这才出习气了。哇，说的根本这个地方，你三点子，那我觉得你这还是别的一种说法。三点子就是莫名其妙的心理烦躁，这就是三种子，不是个概念。三种子定义为你心里的莫名其妙，没人惹你，从自己心里翻出来，跟这个很细很有的啊、嗯，对，除习气，我说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套，嗯，你要更知道根本，要知道对境生心了，马上停，这是除习气，嗯，三种子。他还分出细的呀，他这个地方很那个什么呀，开始是粗货不乱讲，后来还有微细的，就是坐上，比如说我正坐着，哎，好好的那个念头，都来一个，都来一个，都来一个，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来了走了走了，这都算比较细的，还没带微细货呢，这是细的。那粗的那都成片了，那乱套了那种。嗯，你坐上你打坐你才能看到你那个种子，你的念头来来去去，没有人惹着你，没有人碍着你，你自己打坐，他总那个，你是你自己一边打坐一边念头，看着那个念头不念来念去，念来念去，那是个微细妄念。那我你说的三种的话，跟你说清楚了。就是莫名其妙的烦恼啊或者是什么呀、啊、是这些。嗯，说的根本不对劲生心，对劲不生心，不是不对劲，对劲不生心。嗯，